弟兄姐妹平安，4月25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领袖标题 Self-control the problem， 自我节制问题、问题的部分。那引用的是箴言书25章28节，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那简明版圣经就说，人不能管住自己，就像城堡没有防卫的墙壁。那在今天这个 self-control 点点 the problem 节制点点问题，谈到问题的部分，那提摩太凯勒就说古代呢的城市如果没有城墙呢，那个居民啊就很容易受到强匪或者其他国家军队甚至是动物的攻击。那一个缺乏自我节制的人就像是没有防卫的能力，就是这个样子。若你不能控制你的口舌或者脾气，你会说出一些事情是你不说还更好的，而且呢，或者是你会说出那些事情是无法收回的话。若你不能控制你的性欲 sexual desires， 你会毁坏掉人际关系的。若你是一时冲动和鲁莽的，你不好好去思考事情，你就会做出草率的决定。若你不能对人说不，你就会过度承诺，要不然就精疲力竭和过度的付出，或者呢，生命里面就会充满了那一些失望他们理想幻灭的那些人，还有呢，你的生命里面也会充满了破碎的关系。那在第二段提摩太凯勒就说，一个城市呢不需要完全没有城墙才会被洗劫，他只要在某一个地方这个城墙毁坏了，那敌人就能够进来了就能够让敌人在那个毁坏的地方就攻进来了。所以呢，缺乏自我节制，即使呢只是在生命的某个领域上，但是就已经构成生命威胁的问题了。所以在讲到自我节制的问题的部分，今天提摩太凯勒就问我们，你在哪里哪一个城墙是毁坏了，或者是最容易受到攻击最脆弱的呢？在你生命的哪一个领域是最需要自我防卫的呢？那提摩太凯勒今天祷告就说，主啊，请帮助我，我自己帮助我来对我自己生命进行调查，就像古代的军人士兵在检查他们的城墙一样，请指示我在我的自我节制里哪里是最需要强化的。我有一点想法，有一点概念，但我想要靠你的帮助花时间去检视我自己。阿们。今天呢，提摩太凯勒是照着昨天在讲自我节制，他总共在这里呢有谈到自我节制的重要性，昨天今天谈自我节制的问题，明天会谈解决之道。那在谈这个自我节制的时候呢其实我昨天就向大家承认，那我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因为我很缺乏自我节制。那今天就讲说，缺乏自我节制的人呢，那这个问题可大了，就像城墙你如果在你所住的地方，在古代他们都是像那城堡这样围起来的嘛不像今天是用飞机原子炸弹，古代不是，古代就是刀剑那些的所以呢，如果你有城墙高高的像一座高塔这样子，那下面的如果你城墙越高，那人家根本爬不上来也攻不下来，那你就是这个城门一关起来呢，那简直是很安全的。那如果没有呢，那你不要说那个强匪会来打劫这个城市，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就来攻打，甚至动物也很容易就攻进来，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围墙，没有城墙，没有保护你的，所以等于城墙是一种保护。所以呢，当我们不制服我们自己的时候那我们自己的这一些像昨天讲的我们的脾气啦，我们的口舌啦，我们的情绪啊，如果我们没有自我节制那提摩太凯勒今天就讲如果你不能控制，他讲了几点例子，那我们先来 一个一个来检查。如果你不能控制你的口舌或脾气，那你会说出那些事情是你不说更好，或者你说出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收回。好，这个呢我就觉得你们怎么样我是不知道，我就觉得啊，真的典型就是在说我。其实当我在录音之前啊，那我们正在跟一些人啊来来回回，就有一些事情，就是为了礼拜六上课啊，大家的报名表，然后报名表呢又没有在自己报名表上呢写上你的比方说张三啊的报名表或李四的报名表，那你就整个就叫报名表，那下载起来同工传过来，那简直是累死我们。还有呢，报名表呢就空的发过来，还有呢报名表呢我们退回去之后呢就发来拍照的，那拍照的对我们来讲我们只要求是文字档最多就是PDF 档，就你拍了一个拍照的对我们来讲真的很不利，你加重了我们这个。那我在看的时候我本来心里面就有一点怨气啊，那但是还好，因为想大家不知道怎么报名嘛，哎呀礼拜六上课也这么辛苦那可以理解那我们就一一的说明吧，就请同工一个一个打电话或一个一个回信。然后呢突然之间又收到一个人一个学生，他竟然呢说转了另外一个学生的作业来。那问题是这个学生并没有在我们课堂上，我就责备他，我说这个根本不干你的事，这个教务的事情你凭什么小小一个神学生。然后呢他竟然呢说了就是说那是因为什么怎么样你才说怎么样。那这时候我的怨气就上来了，我就心想说我在责备你 A 的事情，你竟然提 B 的事情，好像如果没有 B 就不会有 A， 所以我要为你的这个 B 来负责任，因此你今天 A 你自作主张代表我这个授课老师去收别人的作业。哎呀我一下就，因为特别我们在昨天前一天上课的时候还在讲自己各自的问题说要成长，那这个人的骄傲我真的很火大，我说行啊，那可以啊，那你不要来上课你不要来上课，我也不允许任何一个学生把链接网址给他，因为你就这么骄傲嘛。然后后来我就反思我自己是啊，我是很自以为意啊，但是我的学生个个比我还自以为意跟我有关的事情他们竟然不来问我跟我有关他们自作主张。然后呢当我很生气的时候，我的一个致命伤就是说你的问题你如果认罪了，我就说好，你自己向神去认罪悔改。问题是他又强词夺理，哎呀那我的怒气就上来了，我说你要激怒我口出我真想骂你，我还真想骂他。然后我就想啊，完了完了完了，因为从我们这样来来回回处理这些事情就一个小时，我本来就应该录音完毕了，哎呀我心里面真的很沮丧。为什么呢？因为我如果不能控制我自己的舌头，我如果不能控制我的脾气，那这个自我节制，那我整个人就完了。我就像我不制服我的心，就好像毁坏的诚意，那我完了，你知道吗？我管不住我自己，那我不是完蛋了吗？我就像一个城堡，没有自我防卫的能力，我这个人就完了，被攻了。那不要说对方啊，我常常说，你不要做魔鬼的打手来激怒我里面的恶。但是呢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白海师母还讲说他怎么去处理，当他被人家他也会生气，当被别人怒气这样子刺激到那他就说，当他就想到我在上课的时候说了我们很容易把别人的恶给激出来他就会到神那里去。所以我最后呢只能真的像战败的攻击对垂头丧气到神面前说，主啊你赦免我，因为他已经做了这些事。他现在呢他可以说我是比较慢的人，所以我不理解在上课的时候在讨论的时候都可以说我是比较慢的人，我常不知道我错了。那你常不知道并不是你常不知道，是你骄傲你不认错，你就改嘛又不改。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真的很失败，我这样怎么带出这样的学生，然后我又自责，然后自责完毕又说我不能自责他的事情是他的，我要交给神。哎呀，自己在里面那种进展成是那种挣扎，那种懊恼，那种生气，那种委屈啊，真的很难受。所以这是以我自己做案例但是下面一个 提摩太凯德讲的，说如果你没有自我节制啊，现在口舌脾气他不谈了，他谈什么？他说如果你没有自我节制的能力去控制你的性欲 sexual desires， 你知道吗？这两天我在看台湾要可能要封城，我就紧张了。我紧张是因为我而且好不容易回去14天，万一封城，那封城要21天，如果他就在下周封城，那完了，那就等于是我姐下个礼拜再加上21天，等于他足足有一个月，那给他的伙食带回去的面包啊罐头啊，我想最多半个月吧，再最多21天，他熬不住接下去的一个月。那我就想，哎呀，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然后我就看那个政论节目，就在讲说啊，那个有一个什么磐石舰啊，磐石号，然后官兵呢就感染，但是隐瞒了，结果呢，现在政论家都讲总统应该负责，结果呢，总统呢现在推得干干净净，然后让国防部去负责。那国防部呢，因为部长跟参谋长都是总统指定的爱将，所以呢就是那个倒霉的什么支队长负责，所以官兵也很生气。那其中其实吸引我注意力的不是这个，而是就有人讲嘛，就是说那这些官兵下来从船上放下来都干什么司机带他们去旅店干什么，一个人进旅店干什么，然后司机就很邪门的笑一笑说你要干那档的事，你他一个人等一下会有另外一个人去的，那个旅店都会问你说啊，你要不要你有没有约另外一个女的什么的。然后呢，那这些政论家这些评论家竟然认为说这个是很，甚至台湾那个什么卫生署的那个叫陈什么的，他竟然说哎，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是男人，他是男人，他也了解军队嘛，当兵嘛，所以出来总是要搞女人嘛，这个是很正常的，也不要太苛责。我心里就想，怎么就没有人回应这句话呢？怎么就没有人回应呢？如果今天你是已经结婚的人，我们先假设你下了船，你没有跟你老婆，你就去找别的女人吗？那如果今天你还没有结婚，你就可以去找别的女人吗？婚前的性行为这么随意吗？哎呀，台湾真的死定了，完蛋了。不是我咒诅啊，主啊赦免我，这么的不敬畏神，那个连道德底线都没有了。哎呀，天王也，天王台湾，真的，你道德底线都没有了，这个国家还算一个国家吗？还说要是一个国家吗？所以当提摩太凯勒说如果你不能控制你的性欲，大家就以为说啊，今天我没有控制性欲，提摩太凯勒说你会毁坏人际关系。今天台湾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就是啊，这个新冠状病毒因为这个士兵下来搞女人，然后呢感染了，大家只怕身体的感染新冠状病毒，大家怎么不怕某一个病毒叫做死亡会感染你的灵魂呢？大家都不怕的。提摩太凯勒讲，你在今生你真的会毁掉你的人际关系的，你跟你自己，你跟你一起上床的那个男人或女人，还有你跟那个男人女人，如果他结婚了，他还有配偶还有孩子，如果你结婚你还有配偶孩子，如果你俩都没有结婚，那会影响你们自己两家还有你们将来的婚姻。如果你们要结婚，如果不结婚呢，你夺走了未来人家的老婆或老公的配偶的贞操，大家好像都觉得习以为常。哎，我真的觉得很可怜。但是提摩太凯勒说什么？如果你不能控制你自己性欲，你真的会毁掉人际关系的啊！这个真的是。那提摩太凯勒讲的第三个案例，就是说，如果你是那种一时冲动型、很鲁莽，你都不用大脑去想事情的话，那你做出的决定就会很草率。哎，这个我也非常的承认。那我常常就会真的有时候真的很生气的。有一次呢，我在台湾真的是被他们激到了，我真的气到我就拿起信来，就写信给那个院长说我要辞职了，这个所长我不做了。来你们这里当初答应的都不是你讲的，然后现在呢出的事情呢都把我们推出去当挡箭牌，哎呀，然后都被人家说的要死要活的，那我干嘛呢？你既然不接受圣经辅导，我干嘛回来给你开课呢？对吧？所以呢我很生气，就写了说我要辞职，立刻 这个这封信写完之后一周内就立刻生效，我就卷铺盖走人也。结果呢，当时我有一个同工就跟我讲说，哎，这个你现在哈是有情绪哦，这封信要口袋里面放三天，三天以后如果你还这么决定的话，那就圣灵也没拦阻你了。那我就说行，我放三天。当然啦，我这么一放就没有放三天啦，就放放放放放就一直放了，就没有草率的决定。所以如果我们是一时冲动，我们没有好好思考事情的话，可能我们做出来的决定真的会让我们很后悔哦。然后第四个他讲的案例是，如果你不能有自我节制力去对别人说不，你就会过度承诺。当你过度承诺的时候，你呢要不然就是精疲力尽，要不然就会过度付出，要不然就是你周围啊会充满那些他们对你有期望然后感到失望，然后你也对于他们有期望，因为你已经帮了他们了，就没有想到他们可能还不满意，你可能也会很失望，以及经历到破碎的关系。那么在第四个案例里面呢，我就发现我的学生里面有人不能说不啊，人家说请你把这个作业帮我转给李老师吧，你根本就没有在课堂上，你为什么不能跟别人讲说啊，对不起哦，你们上的是什么课啊，我没有参与哦，这个老师没有指定我，你自己去问老师吧，你为什么不问呢？然后你就接下别人的作业，然后你就啪转过来，你凭什么转啊？你看到没有，你就过度承诺，然后做的事情呢现在怎么样，充满失望，你原以为对方会很感激你，你原以为老师也会很感激你，就没有想到老师反而问你说你是谁啊，你有没有在我们课堂上，你凭什么做这个决定去代替别人收作业啊？就好像你今天在任何一个机构工作，如果不归你的事情，你凭什么我可以帮你代转，我可以下情上达，那真的搞不清楚状况。所以当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其实这些都方方面面存在在我们这个人的生活里，那我不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会怎么样替自己呢自我防卫，可是如果你懂得防卫你自己的该死的自尊心面子，那你用狡辩推卸责任自我防卫机制来防卫你该死的面子骄傲的自尊心，那你为什么不防卫你的灵魂呢？那怎么防卫灵魂呢？当然就是让真理来防卫嘛。所以提摩太凯勒才说，哎，问一下哈，你生命里面在哪里是最容易受攻击的，那个墙毁坏了，你生命中到底哪一个领域是最需要自我节制的？我生命里面最需要的，如果按照提摩太凯勒今天讲的这个案例啊，那就是我的口舌咯，对不对？我的口舌，我的脾气。但是我的口舌和我的脾气呢，就像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讲，我背后有一个根源问题。我的根源问题其实是，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我自己。那跟神的关系是哪方面呢？就是说当我要悔改认罪是认什么呢？就是我很不服气，不服神。我不是每一件事情都不服，我有一件事情不服，就是我觉得挺委屈的，我真的觉得挺委屈的。如果今天对方是80岁像崔牧师那样，那我没话说嘛，我让你踩着我下台我没话说嘛。而且80岁人家生命很好，那我生命很差，我40岁当年我服侍崔牧师的时候38岁，我生命很差，所以当然是应该我改嘛，对不对？当然是应该是我认罪悔改了。那怎么现在我60多岁了，我觉得服侍神到今天呢，你的问题，那神把你放在我身边，神就是要我去包容你也好，宽容你也好，我就觉得说哇，一次两次三次五次七次十次十二次70个7次，其实我讲这个并不为过哦。如果你把我们相处这几年想想看，你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真的70个7次不为过，那为什么凭什么每一次都是要我这么的委屈的啊？神要我包容，神要我忍耐，神要我结出圣灵所结果子，那为什么神别人你就不管？那我有点像彼得，对不对？主啊，那个人呢？ 主说那干你什么事，对啊对啊，不干我的事，那最起码你把他从我身边拿走吧，别让我这么辛苦吧，我总觉得很辛苦，我觉得进展成圣太辛苦了。那每次我想要进展成圣太辛苦的时候，我又落入到用自己的行为来进展成圣，问题是自己就做不到嘛。我跟你讲，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那种很关卡过不去的，比方说有些人就是那该死的自尊心不死啊，很要面子，那没办法，他就是自我防卫机制就在那里，就像我的脾气就在那里啊。我们每个人都很辛苦的在忍耐，然后呢我们才刚刚讲，就是说针对像我这样子的问题啊，那我应该想到的是什么，我应该想到就是神，你是何等的对我这个没有耐心，是何等的忍耐，你饶恕了我啊，这个一千万两，我干嘛去追人家十两，问题就是别人的十两在我眼中不止十两，你知道吗，他画我的不止十刀啊。然后我就在想，那我画上帝也不止十刀，你知道吗，甚至我画上帝也不止一千万刀，哎呀，所以我就觉得我真是愚昧，愚昧有够愚昧，愚昧到我经常会在神面前说我很不服，我不服，我觉得挺委屈的。哎，请问一下，我进展成圣，因为我还不是将来我所事的人，我要成为将来我所事的人，我有什么好委屈的，那就表示我会比从前更美好，难道我不盼望那个在新天新地没有悲哀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我不盼望吗，我盼望的，那为什么我不能因为那个美好的我，将来那个美好的我现在就欢喜快乐呢，诶，我真的是有问题，求主帮助我，我曾几何时怎么在服侍神到最后呢，我真的觉得我的生命从2011年以后一直在往后退步，12、13、14、15、16兵败如山倒，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一点，当别人都说你很好啊，我心想那是因为没有事情发生啊，如果事情发生呢，我就不好了，那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每个人不都是好端端的坐在那里都没有事情发生吗，然后等到外面有事情了，就像一把导火索啪一下就把我们这个生命的汽油点燃呢，那为什么我是汽油呢，我不是已经在基督里，我的那个在基督里，我的 nature 我的本性不是从 sinful 罪恶的老亚当的变成是 Christ 基督里面的，是新造的人，有新造的那种 nature 吗，那种本性吗，哎呀主啊，这就是我最需要你来帮助我的地方，所以呢我的祷告也像提摩太凯的一样啊，请帮助我检查我哪里的城墙是最需要强化，其实我知道的，但是呢我有概念，但是我真的需要神你的帮助，不是只是检视我自己，而是怎么去成长，怎么去成圣，我想这个除了请弟兄姐妹为我祷告之外，我自己真的要很当下就服主啊，我这一点我有困难，请你帮助我，因为我也知道当我没有在人前尊重你的时候，其实我在天使面前就不尊重你，那我还谈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我这个人还在这个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真的是很汗颜，主啊，这个我不制服我自己，我真的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因为我不要讲说身体被攻击，那是整个灵魂整个神，我跟你的亲密关系都遭受到打劫破坏，我的主我的神啊，请帮助我，当我想到我自己进展成圣这么的艰辛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些在我前面的那些前辈们那个近前的，他们那些近前的七八十岁的现在还活着，咋他们就这么温柔，这么忍耐，这么恩慈，这么良善，哎，我想起来我真的觉得惭愧惭愧，哎呀，我的这个本性不是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吗，当我这么辛苦的时候，主，我就想那个在婚姻当中也很辛苦的人，那个在教养孩子当中也很辛苦的人，那个我们散播在世界各地在我们的一个小角落里面很辛苦的人，我就想起来有一个姐妹就讲他们一家四口这个新冠状病毒现在家里面吵吵闹闹， 他说你有没有辅导员在我们这个城市请帮助我。我就想他也很困难，他需要智慧，他需要忍耐，但是如果他家人都不跟他配合，他也真的很辛苦。因为我们这个外在环境，我们不要讲新冠状病毒，因为新冠状病毒是病毒嘛，你不会对他生气嘛，他又没有形状，你又不能杀死他，对不对？除非你有疫苗把他杀死。但是人，人就像病毒一样，我们就在对这个让我们很不安的人，让我们失去我们的舒服的人，让我们失望的人，我们真的是很生气，我们真的很失望，我们关系就被破坏了。主，我为这个姐妹来祷告，我为所有挣扎进展成圣的人祷告，我也为我自己祷告，请帮助我。哦，我的问题是在口舌脾气，在我的耐心，在我没有办法对人恩慈，别人的问题可能在性欲上面不能节制，别人问题可能在不好好用大脑用真理来思考事情，草率做决定去投资然后就失败，别人问题可能是过度的去承诺，要别人都觉得他很好，要别人觉得他挺 helpful、很帮助人的，他就不能对人说不。但是主啊，不管我们是在哪一方面，我们都需要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而且我们真的需要花时间来检视我们自己，是真的有你真理的灵，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的标准来检视自己。主啊，如果我靠我自己的标准，我真的是哎很自以为是的人，求你赦免我，求你帮助我以你的是非，以你的义，像诗宁的祷告词那样说的，用你将来要审判人类的标准，现在天天审判我。从我祷告那一天一直到现在，我竟然发现我对于现在天天拿将来你要审判我的标准现在来审判我，我竟然承受不了，而且我有怨，求父神你赦免我，真的我无言，我也 不知道还应该在说什么。我们在这罪上挣扎的人，求父神赦免我们，求父神帮助我们，求父神给我们得胜的力量，得胜的智慧，得胜所需要的一切资源，因为你已经应许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在耶稣基督你都赐给我们了，请你帮助我们可以大胆的及时的快快的回转归向主耶稣十字架，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天上各样属灵福气的资源真的拿来地上来使用，好让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在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生活言行举止上面，我们能够容神一人。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